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生日已经过了一周多了，那今年的生日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也谢谢来自主持人和听友的祝福。宇恩本来呢预期五月份是会跟小组长一起庆生的，因为我们的生日日期相差几天而已，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也不好意思直接点名说我想吃南红蛋糕，所以呢就在跟几位姐妹小聚会的时候呢，我就先买了南红蛋糕跟他们一起分享，当中有两位的五月寿星，所以算是一起来庆生。那这也就是我在留言板的头像的由来啦，那个粉红色带着微笑笑脸的就是南红蛋糕了。结果后来呢，因为小组长他人不太舒服，无法出席聚会，所以今年呢，小组就单独的帮我庆生。你猜怎么样？就在他们打听我想吃什么蛋糕的时候呢，其实我没有特别说我想吃什么蛋糕。实际上呢，只要不是榴莲，大部分的蛋糕我都是很喜欢的。宇恩就是爱吃甜食嘛，所以什么莓果类啦，或是巧克力啦，或是芒果等等的我都爱，都可以。宇恩想说就以大家方便购买为主，结果呢他们居然还是买了南红蛋糕给我呢。这次就是单独拥有一颗南红蛋糕庆生了，真的好开心哦。负责买蛋糕的姐姐她就说啊，她记得上次我经过蛋糕店的时候有很兴奋的提起这款的蛋糕，真的很感谢姐姐，她把伊人的分享记在了心上。那除了蛋糕的部分呢，宇恩也和干奶奶跟姑姑一家吃了母亲节还有生日的聚餐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在母亲节，也就是主日的那个早晨呢，宇恩邀请的两位新朋友，就是之前在运动课上面认识的弟弟，后来都有来到主日，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最大的礼物了，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开心。其实真的没有特别选在生日那天邀他们来哈，就是时间的安排上刚好我前一周到了其他地方去支援私情，没有在本堂聚会，所以呢后来就往后约了下一周。他们两位呢，其中一位是之前有去过其他地方的团契，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第一次到教会，对他来说一切都很新奇，也让宇恩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些我从小到大习惯的环境啊，或是每个主日敬拜的环节流程进行的内容，可以怎么很白话的跟他解释或是简单的分享呢，算是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考的出发点。也很感谢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很主动的看到了新朋友就过来接待关心跟他们聊天。宇恩也真的很期待他们继续的在教会当中认识信仰，也可以经历到他们在自己生命关键的时刻，格外是现在是一个转换阶段的时候，他们可以经历到天父的引导，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就继续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了。上周宇恩介绍了良友电台的活动，春生夏长结果子，就是要邀请你趁着夏日多结果子，为主结果子，可以把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福音分享给你最爱的人。良友电台制作了一系列的祝福卡片，你可以分享给未信的亲友，透过祝福卡上面的二维码连结，一起收听福音的信息，一同发掘人生的意义。祝福卡片呢，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面找到。宇恩来念几张哈。在忙碌的生活中，我愿你也能得着生命中最好的福气。 这张图很特别，是一份礼物，上面绑着一张小卡，小卡上面就写着这句话：愿你也能得着这份生命的礼物。宝贵十架医治所有忧伤的灵。这些卡片呢，你可以用手机的话是长按图片，然后选择下载。如果是用桌面电脑的话呢，可以点击滑鼠右键选择另存图片。愿你多多使用这些的资源，成为你所爱的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哦。除此之外，我们也愿意为你的福音行动代祷，只要把你的名字发到 arc@良友.net，主旨注明结果字，我们就会有专人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为你们所做的福音行动祷告哦。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真光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可以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小敏诗歌的同路人，愿我们能够一起同奔天路，也能一起为主结美好的福音果子。不知道对你来说，工作与家庭之间要如何平衡，你怎么拿捏呢？当我们想当一位负责任的工作者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为了工作牺牲掉与所爱的人相处的精心时刻吗？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工作忙到没时间陪另一半或家人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在职场辛苦打拼的你，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聊工作忙到没时间陪伴另一半或是你的家人该怎么办呢？哦，我想这是许多工作者的痛苦哦。特别呢，现在我们手机不离身，上班跟下班的界限也是越来越模糊。如果说下班之后，诶，叮咚，一个讯息，一封 email 寄过来，你是该回还是不该回呢？那如果说你跟另一半还有家人相处的时间已经很珍贵了，又冒出了工作上的紧急状况，哎呀，那种挣扎实在是很痛苦哦。如果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写照，那么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两点建议会对你有帮助哦。第一个建议是保护你的约会时光。相信我，工作啊是永远做不完的。如果我们不主动为工作设立界限，那么工作呢就会像一头猛兽一样，在你所有的时间里面横冲直撞。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努力的就是把自己跟另一半或者跟你的家人的约会时间定下来，而且呢用一种抵御外敌的心态来保护这段精心时刻。 甚至啊，你也可以昭告天下，告诉你的同事主管说，诶，每个星期六就是我的家庭日，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发任何的讯息给我，我都会隔一天才会回复你。也许你会觉得啊，这样做会不会太绝情了？如果说有绝对不能够等的事情发生了，那该怎么办呢？好，如果呢有绝对不能够等的事情哦，我相信你一定会被通知到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其实呢非常少，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为了那1%的突发状况，结果牺牲了工作跟家庭时间的界限。哎，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投资啊。保护好你跟你所爱的人相处的约会时光，说什么呢都不轻易的让出这一段时间，你会感谢那个坚持到底的自己。第二个建议呢是拒绝顺带的陪伴。这一点呢要特别分享给如果你的另一半或是家人，你们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自然的推测啊，我们今天一整天都一起工作了，应该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约会吧。错了，我们一起工作跟我们一起约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处啊。如果你跟你所爱的人只是顺带的陪伴彼此，那么在关系上面啊，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带，很难走向更亲密更紧密的成长方向。大部分人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如果你不分出特别的时间给所爱的人，你只会忙更忙，超级忙，而且没有办法停下脚步享受神要赐给你在人际互动上面的美好赐福。所以记得，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他们是人，不是一个个的代办事项。你能够对他们表达爱的最好方式，就是 time， 就是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今天要送给你的一句经文是在箴言的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最后呢跟你分享，有一本很有名的书，里面它整理了许多临终病人在病床上表达自己一生当中最后悔的5遗憾。其中第二名呢就是希望我这一生没有那么努力工作。是的，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它的价值会远比你所爱之人的关系更重要。所以啊，工作忙到没时间陪伴另一半或家人，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假议题。你永远有时间，只是你愿不愿意把时间花在那些值得的人身上。所以张赞要祝福你，下定决心把另一半、把跟家人的约会时间约起来，而且呢，极力的保护他。我相信你会经历到一个崭新而美好的 work-life balance。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用抵御外敌的心态来保护约会时间，为工作设立界限，还有拒绝顺带的陪伴，有好的休息，还有高品质的陪伴家人，我们才会有身心灵全人更健康的发展。因为宇恩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工作狂哦，毕竟家人不在身边嘛，有的时候比较完美主义，就会觉得哎，晚点下班没关系啊，或是把一些事情带回家做等等的。后来发现长久下来并不健康，所以也开始学习先约好、先安排好下班后要做的事情，比方说要关心谁、要跟谁吃饭啊，或是要去听讲座、参加什么活动等等的，先安排好，就让自己会有一个停损点，避免无止境的加班。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花时间的事情呢？愿主赐我们智慧，知道在这一切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啊，我们究竟要花多少的时间，要用多少的心力来完成，如何的分配才能够成为时间的好管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藏的罪
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神怒之中，我们读经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说尽话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在早晨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
马兆俊带来的数算自己的日子。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你听过波义尔定律吗？指的是在恒温之下气体的压力和体积成反比。语言高中是自然组的，后来转文了，所以呢只有微弱的记忆哈。那怎么会用这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定律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听他的故事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成为科学大师，波义尔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波义尔的故事。波义尔是一个由愤世嫉俗的人而成为科学大师的故事。波义尔，波义尔这个名字在所有的科学的课本上几乎都有提到。那我今天要分享他的一生的故事。350年前，波义尔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池塘，名字叫做科学。池塘里面有好多的鱼，每条鱼钓出来都是科学上的新发现，可以帮助许多的人。于是35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聪明人都往那个小池塘里面跳，想出各样的方法，用尽各样的力量，只是为了抓那个小池塘里的鱼。逐渐的，大鱼抓光了就抓小的，不久小鱼也快抓光了就抓更小的，抓呀抓呀，抓的鱼不多，小池塘里的水却越来越浑浊了。开始有人清醒，回想到当年的波义尔是不是只发现了这一个小池塘， 其实啊，很少人知道波伊尔是发现的一个好大好大的池塘，然后跟着那个大池塘走，才发现我们今天的小池塘。至于那个大池塘在哪儿呢？啊，请你听听以下的分享，也许你会发现波伊尔所发现的大池塘是什么。西元1627年，独裁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与英国的议会交恶，双方备战，接着就展开持续22年的英国内战。波伊尔是生于当年的1月25日。波伊尔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占有广大封地的理查大公爵。这个骑士的家庭，家长与几个孩子都是以骁勇善战、射箭神准著名，唯独波伊尔不同于他的哥哥。波伊尔体弱多病，身材瘦小，从小就是一副不堪造就的样子，哎，看起来是虎父犬子的。波伊尔是查理大公爵14个孩子当中排名第7，从小他就有个特点，为了做好一件事情，能够一个人静静的做很久。但是静静的做很久也算是优点吗？也许他是一个先天条件不良的孩子，他是好孩子，但是他不适合当军人，所以理查大公爵就送他的孩子波伊尔去念书。就这样子，8岁的波伊尔就离开黑河谷的巨大城堡，沿途看的是早春溯溪而上的回乡归雨。可惜波伊尔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独自离乡前往别的地方。他前往伊顿的贵族学校就读。这个红脸瘦小的爱尔兰学生常常是英格兰本地学生欺负的对象，与父母亲与亲戚相隔得非常的遥远。无助的波伊尔经常在寝室里哭泣的，他太小了，他实在太早离家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这老师叫做亨利·沃顿爵士 Henry Wharton。 沃顿爵士是《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的好朋友。当时沃顿爵士也是个诗人，是个作家，也是个外交家。由于沃顿爵士长期出使日内瓦，看过许多许多的名画、教堂，他阅历广阔，成为非常著名的艺术品的鉴赏家。沃顿爵士到晚年才回到国家来，他担任小学的老师，他为祖国鉴赏真正的人才，当然就从小学开始鉴赏起。沃顿爵士认识波伊尔，就好像是艺术家找到了非常宝贵的珍品。沃顿爵士宝贝得不得了，好像他把波伊尔当成他的儿子似的。沃顿老爵士带着小红莲开始看看伦敦的油画、伦敦的建筑，到哥德式的教堂去听听微风像是裹着翅膀的鸽子在殿堂里无声无息的盘旋而上。那是小红莲波伊尔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点点人情味的地方。1640年，英王查理向议会的军队开战，整个爱尔兰加入了保皇党。理查大公爵怕他在英国读书的孩子波伊尔受到战争的波及，他就下令让波伊尔到欧洲的大陆去。之后五年，波伊尔到过日内瓦，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他到各处的学校读书。不久祖国传来战争失利的消息，1642年保皇军还节节的胜利，后来就受到了阻力。1640年他传来父亲在战场上病死，他的哥哥 也先后的阵亡。1645年，议会的新谋划金在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大将的率领之下，在内兹比之役给予保皇军致命的一击。不久，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波伊尔这个时候才重回祖国。波伊尔再也看不到英勇的父亲，他看不到善战的大哥，还有成群的骑兵神射手。政治上的革命并没有给爱尔兰留下什么样的好处，却死了许多的人，为的只不过是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什么才是真正具有长远价值的呢？有整整10年的时间，波伊尔独居在多塞特的城堡，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封邑。他苦闷地思索着，波伊尔越来越愤世嫉俗，波伊尔越来越反叛，酷毒地在城堡上走来走去。波伊尔找不到答案的迷惘，使他的思想却更为的深入。波伊尔发现所有的问题都环环相扣，但其中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使他想到这一切的受苦，这一切的痛苦，这一切的伤害跟死亡，要有意义，势必要有一位有意义的上帝，不然人不会有追求意义的需要。这时候他读到布朗所写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医生的信仰，这给他很大的帮助。布朗是当时一个非常杰出的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布朗在一个医生的信仰这本书上写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给万物来居住，但是造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要使人在世界上生存而已，而是使人能够学习管理大地，以思考上帝的作为。人需要理智才能够学习以思考，理智是上帝赏给人的，使人有别于其他的万物，只是人类很少为这个赏赐来感谢上帝。人可以透过三个老师来认识上帝，第一个老师是圣经，第二个老师是住在基督徒心中的圣灵，第三个老师是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波伊尔想到，如果这些叙述是正确的，那么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用仔细的理智逻辑以精密的实验来追求认识那创造万物的定律。这时候波伊尔28岁。6年之后，波伊尔果然在这个信念之下发现了在恒温之下压力的大小与气体的体积成反比，这是世界上每一个学生都知道的波伊尔定律。这个定律的伟大不是在怎么计算，不是在怎么应用，这个定律是伟大的地方，是几乎是永垂不朽的提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定律，证明宇宙里是有不改变的律，因创造宇宙是一位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上帝不改变，因此他所创造宇宙的定律也不改变。而波伊尔定律就是在所有科学史上第一个定律。波伊尔在28岁以后离开了多塞特，前往牛津。当时的牛津大学人才汇集，是英国饱学之士的聚集中心。波伊尔对于真理火热的追求，以超人一等的理智思维，不久成为牛津最受欢迎的学者。在那里，波伊尔认识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理查·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这两个人的友谊对于后来100多年的科学界影响很大，使得科学的进步早期是扎根在敬虔信仰的根基上。当时有许多人以为宗教敬虔就必须反对科学，波伊尔以巴克斯特扭转的这个偏差。他们宣称人的得救的要件不是在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 仍然在科学里可以爱上帝，可以敬拜上帝。这一段的谈话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波义儿的牛津的科学的阵营里面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当时有物理学之父牛顿，有力学大师胡克，有植物学的大师 John Gray， 有古典文学的大师 Richard Bentley、 理查班特利等，他们渐渐的从各处来这边集合，而组成了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皇家科学会。直到今天，皇家科学会，英国皇家科学会仍然是全世界所有科学团体当中最杰出的一个。能够成为该学会的院士是一个科学家极高的荣誉。波义儿的一生栽培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例如他在牛津大学上课的时候注意到教室的外面有一个扫地的少年人，老是拿着扫把站在教室的外面偷听。后来学生们觉得讨厌，要把这个扫地的人赶走，学生还骂，你地不好好扫，却在教室外面闲站偷懒。波义儿反而叫那个少年人进来，问他说，诶，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呢？那个少年人说，我是虎克，我的名字叫虎克，我是英格兰威特岛的人，由于家里太穷了，没有钱受教育，但是我又很想念书，所以就来大学扫地，我可以一面扫一面听。波义儿听得很感动，就决定收虎克当作助手。哎，这个波义儿就顺便的问他说，哎，虎克啊，你会做什么呢？虎克答道，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东西我都会做，人家叫我叫做机械怪兽，风车啊，魔皇啊，日晷啊，甚至轮船我都会做。是真的啊？波义儿非常的惊讶，那你能为我做一部抽风机吗？就这样子，虎克给波义儿制造的一部的抽风机，而且他们一起的重复量测气体压力与体积的关系，印证了波义儿定律的准确。在波义儿的推荐之下，虎克后来成为皇家科学会非常重要的一名科学家。现在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虎克的显微镜与虎克的弹性定律，但是在科学史上最开始用虎克的、栽培虎克的是波义儿。在科学史上，波义儿被称之为化学之父，是由于另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当时的化学家依然相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质是由水、土、空气、火四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的。这种偏差的学说使得一千多年来化学家像是炼金术一样，不断的用不同的物质炼来炼去，为的是想炼出金子来。他们始终认为是由于水、土、空气、火的失调才炼不出来，因为他们缺乏的是因缘际会，以至于再多的努力也无法炼出金子来。因此早期的化学家期待要有因缘际会的帮助。波义儿立志这种没有原则的因缘际会论，波义儿提出来一个物质炼出金子，主要决定在这个物质有没有含着金子。金子这是一个本质，如果没有这一个本质，再碰到什么因缘，碰到什么机会，也不会有金子产生。这个本质是物质的基本的要素，波义儿就首先称这个要素叫做元素 elements。 我们近代的整个化学就是从这个正确的观点建立起来的。为了纪念波义儿的贡献，每一本的化学课本的第一页就是列出的元素的周期表。元素是波义儿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金子的元素，再怎么炼也炼不出金子来，必须要有含着金子的元素才有可能炼出金子来。波义儿也是首先用树木的液体来区分酸跟碱的不同，这个液体后来成为非常有名的石磊四组。在波义儿的心中，物理化学的美 在于能够用非常简单的东西，非常基本的原理来阐述宇宙里各种复杂的现象。波义尔死于1691年的12月30日，波义尔死前捐献的所有的财产，成立了翻译圣经为爱尔兰文以土耳其文的基金。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品德》，他呼吁基督徒以科学的研究来作为信仰的职责。主耶稣，我感谢你，全世界的每一本的化学课本的第一页印着元素周期表，印证着波义尔当年所提的，如果没有这个元素，就不可能有以下的反应。真正的反应绝对不是水火空气那些因缘际会论，而是必须要有这个化学的元素做它的本质。谢谢主，这带我思考什么是我的本质，而不是因缘际会论。主啊，你也看中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我谢谢主。我也感谢主，你让波义尔能够提出定律，因着他的坚持，我们科学里面才有定律的存在。科学里面的研究最核心的价值有两个，主啊，是一个可以认识你，第二个是可以认识你所创造那个不改变的定律。我们多少年来在科学的实验室里面努力做研究，我们多少年来努力的读书，努力的求学，就是为了要认识上帝，以上帝所创造那不改变的定律。科学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有不改变的，不像其他的学科变来变去，不像是其他的一些说法变来变去。科学里面有一个印证上帝不改变的定律。主啊，我感谢你，直到如今科学的定律其实并没有很多，并在很多的定律当中彼此也没有重叠，可见我们所思所想依然有很多很多是不完全的地方。谢谢主，因此我们才下一代还可以更往前去做研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来寻求那个创造的定律，还有那位创造定律的主。这一切是没有冲突的，信心与理性是没有冲突的，能够在科学与信仰的里面可以彼此的像是鸟的两翼的翅膀可以一起的飞翔。我真的感谢主，每次我在读波义尔的理想气体动力论的时候，讲到理想的气体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压力跟体积可以成为环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栽培的后人虎克来做真空抽气机而发现的这个重要的定律， PV 等于 NRT， PV 等于一个定值，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定律。而以后所有的定律是建立在宇宙里面因着有定律而才有后面的定律。主，我谢谢主。有谁能够想到一个苦闷忧郁长时间在他自己城堡里面走来走去走了10年之久的波义尔，能够找到那个生命的转折，找到那个科学里的亮光，走出他自己忧郁他自己孤独的那个慈神爱所。我谢谢主。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依然落在那个忧郁的里面，落在那个孤独的里面，落在那个愤世嫉俗的里面。只有你只能够把我们导引出来，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不是想报复，而是那个转向那位真正生命的主，而走出禁锢我们内心的那个城堡。谢谢主，让我们一生活得可以认识你，因为你不改变，你的应许不改变，你的定律不改变，因此值得孩子一生的颂赞。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只要相信
曾玉兰所创作的《只要相信》，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就如文亮老师的祷告，信心与理性是没有冲突的。这些科学家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不用害怕那些很理性的人，觉得很难跟他们传福音。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向这些很理性的人分享福音的，格外是分享这些伟大科学家的生命故事。科学史上最开始培养虎克的人，让他从扫地工人到助手到科学家，就是波义尔了。愚恩觉得啊，他是一位无私的人，他愿意栽培提拔后辈，这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无论在属灵的事上，在教会当中，或是在职场当中，看到优秀有能力的人，我们不是害怕对方比自己强，而是给他们机会，给他发挥的空间，让对方的恩赐和潜力也能够更多的被神使用。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就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快递任务与大雨下的困难，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喽。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给大家说说在接送乘客之外的一些小插曲。大家都知道计程车有的人叫打的，一般就是接送人到要去的地方。我也在节目里说过一些额外的服务，譬如说曾经帮一个老太太帮忙搬家等等，这些不一样的一个服务。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计程车也可以当快递，还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形。那么遇到的时候，就要看这位师傅，也就是司机先生，他自己判断要不要来承接了。综合来说，计程车它就是按照时间距离来算费用，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载人呢，偶尔呢会当快递，您晓得吗？尤其在工业区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不定期偶尔会出现，从哪里知道呢？您晓得有的计程车是属于车队的，它有一个派遣中心，也就是说一般的朋友们，你喜欢这个搭车队，您就会拨电话到派遣中心，告诉接电话的人说 你要从哪里到哪里，请他们联络找一部适合的车来。那么派遣中心接到一个案子之后，他就会透过电脑系统发送讯息到车上的接收器，后来呢都叫手机了。那么看看附近有哪几位驾驶，他自己去盘算要不要接。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可能手上有预约了，有的人他会计算这样接对他来讲行程合不合，有的人呢就是拼命接，反正要赚钱嘛。那么也会有送物件的时候，那么从办公室派遣中心打来的这个讯息，他就会注明这是要搬货。搬什么货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一箱一箱的物品，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快递的物件，那么还有轮胎呀、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开计程车的时间，那段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因为是新手初体验，所以尽量多多的接案，大案小案都试着接，以便知道计程车的生态有多么多的多元。加上呢我开的又是大台的多功能车，于是就是多接一笔，就对我来讲不是多赚一笔钱，就是多一些经验。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啊，就很有一些边边的地块就是有工业区，通常到了下午就会有几张订单出现。那么有的司机愿意抢，有的司机就宁可先休息。经常呢我会接到一个讯息，就是一家做隐形眼镜的公司，他们在进大货的那几天呢、就会订这个我们的计程车，说现在需要一部车两部车，要搬几箱东西到哪一个城市的地方去。偶尔我就会接，刚好路过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接。那有的时候三箱，有的时候五箱，再到市区当中一个办公室。那他还不是直接送到这办公室哦，很有意思的是会另外有这种长程的货运物流车在这里也等。那当我们送到之后，就会有办公室的一些人，他负责点收啊，然后好像去做一些分配啊，有的就交给那个长程的货运物流，那有的好像他们就收走。所以计程车也帮忙当快递送货，这个在当时是我觉得有趣的新鲜的。只要司机先生够愿意去抢这样的事情，那么也不怕在不忙的时候没事做。接下来呢，我想顺便再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平日，我遇到了一个下大雨的午后，这一天的雨下得还非常的大。前面的客人服务完了，暂时没有别的事，我就在路上慢慢的行进，然后看看路边有没有人要搭车。突然呢，在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在这个前后左右的车子当中，我看到了一位好像是国中生年纪的小男生，他在大雨当中背着书包，然后是牵着他的脚踏车。这脚踏车还不好牵，似乎发生了故障。那么就在这个人行道跟车道的中间，他缓慢的移动。我自己告诉自己，你可以去帮他。于是乎呢，我就等绿灯一亮，我就尽快的开到了他的前面，靠路边停好。我拿着雨伞，我下来问，同学你好，是不是车子故障了？他说是。我说，你是要牵回家呢，还是要直接带去修啊？他说，我想带去修理。我就说，下大雨了，我来帮你这个忙，你赶快把脚踏车一起放到我的车上，我带你过去吧，不要收你钱。哎呦， 一定有人听了很奇怪，开计程车的怎么连这点钱都要送给人家呢？亲爱的朋友，下大雨的午后，一个学生，而且大概是国中生，十来岁，你让他在雨中弄了脚踏车，我心里头狠不下这个心啊。总之我就连忙的把他的脚踏车搬到我的后厢来，然后我让他上了车，叫他告诉我他要去哪里。那当然还好，脚踏车骑这种东西你知道，尤其是学生，一定是家里到学校应该都不远，真的还不远，就两分钟三分钟到了他去的那个脚踏车行，然后说就是这里了，然后他说对呀，我说好，那我们把脚踏车放下来吧。他呢看到我这样的帮他，他想要从书包里面拿出钱包来说，叔叔多少钱我要付给你。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下大雨了，就这两分钟，你赶快去修车吧，记得哦，车子弄好了赶快回家洗个热水澡，换上干爽的衣服，不要感冒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我也没有走很远，我赶快到了距离他一分多钟的地方停下来，就拿着这个干净的抹布再把车上车的座位重新的擦拭一下，准备接下一个客人。你晓得计程车确实是以时间路程来赚钱的，但是如果这个两分钟就一个基本收入，那你要不要做点爱心呢？我觉得可以，因为他就是那么的辛苦，环境就是那么恶劣，你要他一个人再牵的两分钟三分钟，恐怕会变成五分钟，如果他感冒了呢？所以亲爱的朋友，计程车确实是斤斤计较的，下大雨呢又怕乘客的雨伞啊或是外套沾了水啊，把车子里的座椅踏垫弄湿，门一开呢，这个门把啦、车窗啊，这个地也都是淋到雨，所以怎么还要下车把脚踏车这么大的一个物件搬上车呢？今天也不是我要炫耀我多有爱心，而就是想到这么为难的状况，一个年轻的孩子，你可以帮帮他。我想我们的社会被太多负面的新闻给影响，影响到我们常常失去我们对环境跟周遭的关怀，还有也因为那些负面的新闻或是社会上的骗子太多，让我们常常不敢把我们的爱心付诸于行动，就是怕有可能对方是诈骗啊或怎么样。所以我期盼我们在身边遇到了有需要帮忙的人事物的时候，那么你就问一下吧，你就问问这个人他是不是需要帮助，他要什么样的帮助，至少你可以帮助，或者你可以判断让警察让里长来帮他吧。所以尽个人的能力量力而为，这样不是也很好吗？好，今天的温馨接送情在这里也跟您多说这么多，一方面要告诉你计程车不一定只有载人哦，另一方面在环境当中遇到需要帮忙的人，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帮他，那下一次说不定就有别的客人多了一点小费，你就平衡回来了，不是吗？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就给您说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听乐师傅说故事，欢迎点选订阅，每周回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觉得不错，我也欢迎你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听，希望更多的朋友喜欢，也给我们意见跟点评，谢谢大家，下一次温馨接送情我们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雨中的两分钟，或是可能会更久，这是乐师傅无法忍受，也不忍心让那位学生独自推着脚踏车度过的时间。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雨，当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或是为你撑一把伞，我想那都是很感激的事。也愿我们能在能力范围内如此的陪伴，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坐在一位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听节目。孩子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求好心切，或是信心不足，我们把工作当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忽略了家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责任。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更有智慧，成为您给我们的时间的好管家。也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分享福音信仰的动力。虽然有的时候会害怕，会有挑战，会信心不足，但愿您帮助我们看见这份宝贵的礼物需要传道，送到我们所爱的人那里。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更多的勇气与信心，从祷告出发，一步步付诸行动。也愿我们自己先跳脱理性，才能看见您的膀臂从未缩短，您必定帮助我们成就您的心意，在您没有难成的事。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敏锐于人的需要与自己能做的事这当中的连结。递一杯凉水，为人撑一把伞，这个世界需要您的爱，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更多的让人看见您的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电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分别时间爱家人，找到方法传福音，我们明天见，拜拜。